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2月1号到12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迎新年，屏东法轮功学员拜年谢师恩。2021年已接近尾声，在2022年新的一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屏东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灵后四灵平地森林，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早年，表达他们心中无限的崇敬与感恩。而拜年活动也吸引了到园区游憩的人们驻足拍照观看。12月5号早晨，东阳金色的光辉从大武山巅洒落，潮州林后四灵平地森林满眼翠绿，来自屏东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脚踏轻快步伐，喜气欢欣地齐聚大草坪，手持法轮大法好横幅，高声齐颂台湾屏东大法弟子公主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达内心最诚挚的谢意，并相互鼓励，期勉新年更精进。
专家向欧盟提交中共持续活摘器官的证据。在10月29日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专家们提供了证据，证实中共政权一直在大规模地摘取良心犯器官。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要求采取行动，打击中共非法移植器官。担任2019年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主席、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周一29日对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可置疑的，强迫活体摘取器官已被证实。
神韵能改变世界， IT 专家说值得人们高度崇敬。这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神韵演出中的每一分钟都将我的心融化，我的思想停止了，不再被红尘琐事干扰，神韵熔炼了我，神韵改变了我，神韵能改变世界。明尼苏达州资深 IT 安全专家 Rick Scheller 观看神韵演出后说，他进一步解释，我现在已经是被改变了的人了，神韵熔炼了我和我的个性，我向往中华文化，向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神韵演出让人无比感动，神韵充满灵性的内涵，我真希望能长久留住看神韵这一刻，我希望神韵可以长留在我的心里。我向神韵艺术家和乐团的艺术家表示感谢，我坐在前排，我为乐团鼓掌，并与一位艺术家眼神交流表示感谢。我想感谢神韵艺术总监，感谢他让我获得机会，让我的心灵摆脱俗念的困扰，使我的心灵获得自由空间来感受。我的情感摆脱俗念，跟随心灵自由飞翔，神韵将每个部分默契衔接非常好。
讲清真相，真言是拯救。作者陆文。在当下的中国，疫苗可以造假，食品可以掺假，矿难可以瞒报，疫情可以掩盖，媒体上谎话连篇，商品里假货泛滥，国人既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好在还有正直的人敢于披露真相，给社会带来一丝光明。毒疫苗真相的揭开，使孩子免遭毒疫苗之害，而且引发了公众对药品安全的质疑，以及国家对医药质量的检查。非典疫情真相的披露，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与政府的重视，遏制了疫情向世界的蔓延，拯救了人类。 在2003年，江延勇医生的良知使他不再保持沉默，医生的责任让他把真相公布于世。当记者在采访时，看到了他禁不住流下的眼泪，他说，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SARS 也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国，也是全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说这个问题。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在2020年，武汉医生在疫情的初时披露了真相，发出了病毒的传染高风险讯号。可惜的是，医生根据临床做出的预警，也要在毫无医学知识的警察面前写训诫书。他们先被官方定为造谣者，后被民众视为英雄。当真相被扼杀，瘟疫就开始蔓延，现在已经祸乱了整个世界。其实，在中国的红色恐怖与暴力压力下，每一个冒着风险敢于说真话的人都是英雄。如果没有他们，弄虚作假就会举不胜举；如果没有他们，假货假药就会畅通无阻；如果没有他们，造谣重伤就会毒害众生。虽然瘟疫很可怕，但是有人丝毫不害怕，还在救度世人。他们就是自身正在被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在瘟疫中转危为安。这是真的吗？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中记载，轩辕皇帝向岐伯问疫，岐伯说，能不被感染的人通常是正气存于体内，邪气也就无法侵入。其实古人所称的气不仅是物质，还带有能量，所以正气是正物质正能量，邪气就是负物质负能量。例如风、寒、暑、湿、燥、火，或是看不到的病毒、细菌等，都在古人的邪气概念中。正气的能量可以抵御或消灭邪气，所以岐伯才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代医学所了解的病毒一般只有50纳米至100纳米，其构造是一个蛋白质外壳里面含了一种核酸，也就是 DNA 或者 RNA。 这核酸包含了一组对细胞实施破坏操作的信息。目前消灭病毒的一般物理办法就是使用紫外线，因为紫外线的波长是10到400纳米，且单个光子携带的能量很大，可以破坏细菌和病毒的核酸。核酸被破坏了，也就意味着核酸所携带的操作信息被破坏，就无法实现病毒的预定功能。夏天人穿短袖曝光在强太阳光下，会感到皮肤灼热，甚至很痛。这就是紫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正在使人皮肤细胞的蛋白质发生变化所致。而气功里面的功其实就带有一种像光一样的高能量物质，它具有放射性，也具有杀菌的作用。在2005年4月14号，山东济南的法轮功学员在体检时，医生使用了一种叫做 MDI 多功能显微诊断仪的仪器，对其血液进行分析，发现法轮功学员的活细胞分布均匀，细胞非常活跃，细胞间之间没有任何沉淀物，急性细胞几乎没有。更令人称奇的是，每个细胞周围从里到外均有紫、蓝、黄、白的光环，从电脑屏幕上看起来晶莹剔透，非常美丽。而一般人的活细胞玻片上的细胞分布极不规则，活动力差，视野中遍布许多碎片和黑圈、黑点和沉淀物，而且每个细胞周围有黑圈。这些现象均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所以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的身体也可以产生出正气正能量。各种科学实验都证明，心存善念，口念正言，就会产生出正的能量，起到扶正去邪的作用。 在2020年2月5号，明慧网刊登了武汉染肺炎的民众通过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言，在几天内痊愈的案例。如此可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治愈瘟疫，这并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科学。现在这已经被很多科学实验与上亿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所证实。法轮功修炼者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下，冒着危险在告诉人救命真言，就是在瘟疫中挽救生命。上天有好生之德，修炼者有悲悯之心，眼见瘟疫肆虐，生命危在旦夕，修炼者的悲悯使他们无法停下救人的脚步。虽然打压恐怖，虽然瘟疫无情，然而心怀众生，就会救人不怠。真言有法力无边，真言是千金良方。一个人相信真言，一人得救，一万人相信真言，万人得福。众人相信真言，众生有望。所以传播真言就是在挽救生命。如果人人相信佛法无边，人人承念佛法真言，人间正气就会上升，瘟疫邪气就会下降，瘟神就无计可施，春满人间就会到来。人间瘟疫期，世界危难时，每个人都尽微薄之力传递真言真相，就是对亲人的厚爱，就是对社会的奉献。相信佛法无边，相信真言力量，相信你的善良，真言是拯救。您相信了吗？你告诉他人了吗？
心中有法才能去人心。作者：加拿大温尼伯大法弟子。我今年83岁，96年走进大法修炼，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修炼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如神经性头痛、肾炎、严重的妇科病、肾结石、左肾积液肿大等等等等。大夫说，左肾积液可能引发尿毒症，危及生命。我心里恐惧、痛苦、孤独，病魔凶恶的折磨，我感到生命无望，生不如死，性格变得很坏，易怒、暴躁，常常无名发火。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变得气氛紧张，给家人带来无尽的忧伤和痛苦。那时我想以死来解脱家人和自己。修炼后，慈悲的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在不知不觉，我身体上所有的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是如此美好，时时沐浴在佛光中，生命有望了。我身体神奇的变化，身体好了，心性好了，家庭祥和了，其乐融融。这都是师尊无尽的操劳与巨大的付出得来的。我要修好自己，多救人，以报师尊救命之恩。一、跟上正法进程，下决心写诉江。有同修问起起诉江泽民大魔头的事，师父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国家出台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规定已在实施。诉江是师父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是天象的变化。我要起诉大魔头江泽民。真道解诉状的时候，我人心动了，用真名实姓控告，犹豫了，这是怕心。想到师父说过，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 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有师在，有法在，我怕啥呢？师父把法讲得非常明了，一切都铺垫好了，就差我自己走出这一步，我还犹豫什么？这不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吗？我横下一条心，快写吧。刚写时，突然出现电脑黑屏，打印机出现故障，邪恶企图阻止我速将。我发正念，清除身体内外干扰速将的一切因素。速将状很快写成了，经同修修改，定稿后再写上我的真实姓名、居住地址、电话号码，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同修帮助我打印成正规的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与我一道去邮局寄出速将状。邮出后第13天，那是2015年7月9日，速将状成功邮到了高检院被签收。这是同修整体配合正念速将的成功。其实我们只是动动手和腿，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二，媒体报道后人心大曝光。邮出速将状十多天后，协调同修告诉我说，温尼伯最大一家媒体关于速将之事要采访我。当时我不同意，不愿亮相在众人面前。他平和地跟我说，这家媒体大，拥有众多读者，信誉很高，速将信息上报后，让所有读者了解真相，了解中共的邪恶，是在救度众多的众生。我说你另找他人也一样。他说这里的西人对老人很尊敬，他们听到您老人家说的事实真相，就会在大法和邪党间做出善恶的选择，救人效果就会好。他叫我再考虑一下，我一想，我拒绝，这不又是怕心吗？怕露面，为私为我，想要保护自己，怕心不是我，我去除他，不要他，休去他。我是大法弟子，要当好主角，配合媒体推动速将，揭露中共的邪恶，救度众生，这是我的责任。过后记者将其采访内容和速将状上列出的中共邪党迫害我的部分罪行及我的照片一并见报于众了。西人媒体帮中国人推动速将这一正义之举，使我敬佩，也祝福他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一波过后又是一波，我被采访后过了两天，收到北京高检院邮来的我的速将挂号信已签收的回执，我很感动，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感恩慈悲无量的师父，泪流满面。稍后人念上来，又想回执都能游到这儿，如果邪恶迫害要抓我，那不太容易了吗？我住的公寓都是西人，听不懂中文，如遇事求救都没机会，问题就严重了。我害怕极了，心里恐慌意乱，不敢出房门。那就用心学法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不间断背诵这段法十多分钟，法的威力使我心中升起了正念，也不感到恐惧了，怕的物质被法清除了，心也平静了。三，找到归真的我。这一波波才过去，温尼伯那个英文大媒体报道我速将的文章又译成中文，登在大纪元、明慧网等全世界性中文媒体上。我看到文章后，人心又上来了，当时很紧张， 这次自己一切信息，包括隐私，特别是难民身份，也被人知晓了。负面思维上来，就去想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结果，越想越负面，越害怕，名利心也出来了。我再细看文章，发现文章中把我的名字、以前工作单位的学校名称、所在城市的名称、对我罚款处理等几处写错了。文中的这个名字不是我呀。我当时想这是好事，是用这形式保护我。我的心有紧张，变得稍微放松，并略暗喜。我寄宿江了，邪恶又不知道是我，这样最好，两全其美，多巧妙。此念一出，我突然感觉不对劲儿，这太肮脏了，我这是什么心？这不是狡猾奸诈的心的表现吗？这是浸透党文化毒液肮脏的心在起作用。它虽然隐藏很深，但今天终于曝光了。我这时正念也上来了，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按照真善忍修炼，我不要这颗心，清除它。于是我找同修说这个事，咱有错必改，同修认为也应该改正，这会影响明慧网的可信度。于是他很快联系明慧网，并发去文中写错之处及更正意见。间隔一天，改正后那篇文章出现在明慧网上。我非常感谢明慧同修，做事求真负责，呈现给众生真实的信息。看到用真名实性素江的我出现在众生眼前，我心里也感到轻松而踏实。四，大法的威力。回顾我在整个素江过程中，经历了这一件件突发之事，件件都是针对去我的私心、怕心和各种不好的人心。当时对我内心冲击非常激烈，每次修去这些执着心，都感觉刺激到心灵，特别难受，感到好像过不去。可是真正在法中向内找自己，在正念中清除这些不好心时，它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些难受也没了，坚定的就走过去了。是师父给我把这些不好的心拿下去了。这次素江，我深切感到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无量慈悲，感觉师父从我身体上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把我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我由衷地感谢大法，叩谢师恩。师父说，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要清除我身体里根深蒂固的隐藏的这些人心，只有大法才有这个威力，我是做不了的。五，不忘使命，打好电话。电话组手动广播平台建立不久，我说话有方言，有的众生听不懂，我就开始打广播电话。每天没有外出，我都坚持上平台与同修们一起打电话。每个电话我都用心选择广播内容，接通后广播录音中的同修讲真相，我就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听真相的邪恶。
正念加持众生多听真相，不管众生什么态度，接听多少，我都坚持下来。我知道传播真相救人，这是我的责任。一年又一年，走到今天，我要有始有终，珍惜师父的安排，我更要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师父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每次学到师父这段法，我内心都很触动。正法到最后了，师父珍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落下一个弟子，师父为我们着急。我还有太多的人心和不好的东西没修去，离大法标准的要求差得太远，让师父着急担心。我就想到师父的法，不怕有这些常人的东西，行为上能够抑制它，能够坚定自己，坚定正念，行为上做好，这就是修炼。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知道了自己责任重大，那无量无际的众生都在期盼我修好了，使他们能够得救。面对无计其数的生命未来的存亡，我要振作起来，学好法，尽力修好自己，从本质上修成无私无我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兑现我用生命担保发的愿，珍惜这万古机缘。此文是个人现阶段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行，学新经文，醒醒有感。作者：美西大法弟子。11月18号，明慧网上刊登了师父新经文《醒醒》，当时我看了几遍，理解的不是很深刻，认为这是针对经文里出现那几种现象的同修的棒喝。过了三天，我参加了大纪元新唐人系列专业考试的第一场考试，内容是关于写作风格的，涉及到各种常用词、标点符号、数字、人名等等的规范，纠正了许多带有党文化或者粗俗不雅暴力性的用词。考完后，我真切地感悟到法政人间已经开始了。中共窃政后，通过一系列的杀人运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破坏殆尽。大法弟子媒体项目中，很多来自大陆的学员也都被中共的党文化长期洗脑污染。师父说，往法政人间中九世人，复兴传统文化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法政人间所需。醒醒，我悟到大纪元这一系列的考试是在证我们自己媒体的编辑记者首先要自己规范了，才能去证人间的文化，才能真正做到复兴传统文化。今年的神韵宣传资料中都特别强调 China before communism， 神韵弘扬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化。随师法正人间，这句话分量很重，我们要去正人间，要去正被党文化长期灌输的中国人，那么我们的正念得有多强，思想得多纯净啊。新经文中谈到了请众的学员，其实请众的也不只局限在那几类跟随邪悟的，我个人理解的修炼中一切放不下的都是执着，名利色气中体现的是情，心里怨恨愤愤不平的过意不去的都是情。经文中还提到了关键时刻过不去的学员，举了打防疫针的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了我们宇宙中万事万物。你修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的身体所有细胞都被这种高能量物质给代替了。你想一想，你的身体还是五行构成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空间的物质吗？它已经是从另外空间采集的高能量物质所构成的了。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了，很多人的身体已经不在五行中了，怎么会怕五行中的病毒细菌？心经文讲得更明确了。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11月24号大纪元旧金山分社举办感恩节活动，那天一大早我就在想，我今天要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位同修，品尝每一道同修做的食物，欣赏每一个节目，放下过去的一丝一毫的成见隔阂。这是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弘盈圆满功成。我恍然大悟，想要真正做到诸师法正人间，就要尽快的修取名利情，达到慈悲的状态。于是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说，弟子要以最纯净的心态，最虔诚的心跟随师父法正人间。悟到了这个理，可是要做到却不容易。那天的聚会，同修的发言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却刺痛了那个假我，感觉被冷落了，愤愤不平。那个真我一直极力否定他，不承认他，心里一直念叨，我就是要感恩同修。回到家，太太的一些平常做法居然也刺激到了假我，表现的也是难以忍受。那一天那种浓浓的东西来得很猛，我虽然发正念清除它，心里还是充满了抱怨，感恩节几乎变成了怨恨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我悟到，师父看到了弟子助师法正人间的真心，把弟子身上名利情那些物质的根给拔了，因此物极必反，那些负面的东西才表现得那么厉害。经过两天的排斥清理，那些负面的东西已经变得很淡了，虽然时不时的还会在心里泛起一点涟漪波动，但是已经带动不了我了，真我开始主宰自己了。如果还沉浸在情中，还被怨恨不平妒忌等负面因素带动着，或者不能善待别人，说话的语气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那可能还不够清醒，还在迷中，随师法正人间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个人感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顺嘴说谎的背后，作者大法弟子。向同学讲真相，同学很高兴地接受。当他问我，政府没找过你吗？我想都没想地回答他说，找我干什么？我和他有关系吗？回家的路上越想越不对劲，怎么顺嘴就说假话呢？本来诉江的时候，政法委就找过我，还威胁过我，当时我迷于亲情，还留下了污点。正好借同学的问，可以很好的讲真相，这是多好的机会，可我却顺嘴否认给带过去了。仔细追寻思想中的蛛丝马迹，我发现顺嘴说谎的背后是强烈的维护自我的心，怕人家说而没面子，怕我的讲打折扣，这既不真也不智慧。这里既有导盲化污染的因素一直泡在其中不以为怪，也有旧势力的迫害因素。既然他们找谈话是没找，就等于漠视旧势力的迫害，他们就可能还要这样干，那不是自己求的吗？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发正念，彻底否定自己空间场的党文化因素，解体旧势力的邪恶迫害因素。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躲过疫情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学员。我打工的这一片区域，十月之前由政府出面牵头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整个区域确实干净整洁了不少，但物业在每一家店面门口的墙壁上都插了一面血旗。看着那一片红，我觉得心里压抑得很厉害，决定动手清除这些旗子。开头的一天还比较顺利，我来得很早，顺手就清理了不少血旗，心里还是很高兴。第二天早上也是这样，中午我出去吃饭，遇到一个在那一片认识但不太熟的人，他见到我就说，你扯了人家多少旗子。当时我心里一沉，心想一定是被他看到了，但又一想这件事与他无关，他应该不会到处去说，更不会报警。第三天早上上班，才过了一会儿，一个平时还处得不错的同事走进店里，看到我幸灾乐祸地说，马上就要来抓你，已经报警了。我心里又一沉，这是店里有不少同事，有人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那边几家店的人都在骂，说我们店那个搞法轮功的把他们的国旗扯掉了，人家监控看得清清楚楚。他说完就上楼去了，同事们反应不一，有的冷漠，有的惊讶。有一个对大法有比较正面看法的人不解地问我，你怎么了？我冷静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可能做得不对，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我的理由。我坐下来静心发正念，感觉好了不少。过了一会儿，老板把我叫去，他告诉我，他今天上班在门口好几个附近的老板对他说这件事，问我怎么了，我知道瞒不住就如实讲了。他对大法有一定了解，也同情我过去的遭遇，但认为国旗代表国家，对共产党不满，不应该去扯国旗。我告诉他这个旗后面有共产邪灵的因素，他马上回避这个问题。我问他们报警没有，他说没有，物业也不知道这件事。接着说这件事就翻页了，但还是给我出点子，说万一有人找，就说工作出了错被骂了一顿，心里不舒服发泄了一下。之后他开会去了，我也下去开始一天正常的工作，但一直在发正念，也没有人来找我。第二天上午老板又找我，这次很简单的说了句以后千万注意之类的话就完了。我出去办事回来和同事交接，同事突然冒了一句，你躲过一劫。我明白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回想这件事之所以没有人报警，也没有人告诉物业，表面看是因为没有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时老板在这一带经商多年，和各方面都很熟，别人也要给点面子，但根本是师父的慈悲起了作用。师父看到了自己铲除邪恶的心，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反思这件事，我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有争斗心和仇恨的因素。血旗背后的确有共产邪灵的因素，但在目前大陆这个特定环境下，一般人还是将其视为国家的象征，而且爱国是大家都认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扯掉公共场合的血旗，人们会认为是破坏公物，特别是在知道我们身份的情况下，会给人造成误解，给想真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从法理上讲，清除血旗没有错，可以多发正念，用功能清除，或者用其他符合常人状态的方法，不能带着人心走极端。
收刀人2022年8月下大雪再来收钱，盘点和揭秘近几百年来收刀人的神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收刀人的出处。据说收刀人最早是出现在宋朝时期，那个时候收刀人还不叫收刀人，而是叫做卜卖。之所以被人叫做卜卖，是因为他们跟卜卦算命的一样有占卜和预知的能力。之后在清朝的书籍上就有一些记载， 其中就有解释射刀人的，所谓刀者谐音道也。所以民间也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射刀人是属于道家的，其自称鬼谷子门生传徒，精通奇门遁甲，能够占卜生死，以预知未来为己任。还有一个说法，射刀人乃地球上的低层神仙变化所致，利于点醒民众，警告世人。二，射刀人近几百年的预言。射刀人走街串巷，身上背着菜刀、剪刀、铁锅、农具等物品进行交易，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更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而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不是进行简单的卖刀，而是只赊不卖。射刀人会把自己的菜刀或者是农村常用的物品赊给人们，并在本上记上买主的姓名和住址，作为将来收钱的凭据。他们不收一分钱，只留下一句让人琢磨不透的谶语，也就是预言，只要以后成为现实，就会上门收钱，而且一般赊刀人的东西要提高好几倍的价格。他们留下的神秘谶语基本上是无所不包，从我们平常的衣食住行，再到未来的世道，什么都有。但因为这些赊刀人的预言准确率极高，他们所留下来的很多预言大多数都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们的言行后来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清朝。在清朝咸丰年间，曾有过关于赊刀人的确切记载。据1878年的《上海申报》记载，咸丰辛熙年间，在浙江的奉化县境内，偶尔会出现几名外乡人乘着小舟来到岸边摆摊卖厨刀。遇到买主之后，他们会计算价格，但却不收取刀钱。他们会告诉买主，如今每升米卖80文，等到每升米卖18文的时候，他们会回来收刀钱。所有人都嘲笑他们是疯子。当时光流逝至光绪初年的时候，也就是18年后，皇帝鼓励要改善民生，整顿米价。结果是宁波府的米价真的下降至18文一升。于是当初买刀的人回忆起此事，纷纷称奇。由此当地百姓称之为赊刀人。不久之后，赊刀人便回来收刀钱。宁波府官员听闻此事，立刻派出衙役追捕赊刀人。但为时已晚，赊刀人好似知晓一切一般，早已不见踪影。二、中华民国时期。1975年4月，蒋介石在台湾去世。五个月后，台湾街头突然出现一群农民打扮的人，他们自称是赊刀人。他们经常是挑着一根扁担，两个筐，一只筐里是镰刀、白菜等日用品，另一个筐则是用青布罩着，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啥。如果有人问，就说是磨刀石，也不多说一句。1977年在高雄，有位美国记者找到了一个赊刀人，想问他买把刀。赊刀人把刀给了美国记者，然后说，等到邓小平和你们的总统见面后，我再来找你收钱。这话让美国记者目瞪口呆，因为此时才1977年，邓小平是绝对不可能去美国的呀。没想到1979年邓小平真的和卡特总统会面了。当那位美国记者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惊讶得目瞪口呆，突然就一阵鸡皮疙瘩，难道这赊刀人是穿越来的？更令这位记者难以置信的是，当他再次来到高雄的时候，竟然又碰见了这个赊刀人，并当场收了他的刀钱。换是你，你敢赖账吗？估计借你十个胆儿都不敢。三、中共改革开放时期。大约是在1990年左右，这个赊刀人在一个村子里赊出了20多把菜刀，临走的时候说，等馒头掉在地上，狗都不吃的时候，我再来收账。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猫还是狗都已经被人们当作宠物来养了。人们对待这些宠物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了，宠物也变得越来越挑食。到了大约2000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几只狗爱吃馒头了，专门要吃那种宠物店买的高级狗粮。那位赊刀人在这个时候又来村里赊刀了，他说，这次你们先不用还账，等到人和狗抢馒头吃的时候再一起还。这是啥意思？难道说未来真的要发生粮食危机了吗？四，近几年的中国大陆时期。发生在2019年的2月，一位赊刀人出现在湖北省黄冈地区大别山脚下的一个村里，是一位看似50多岁的中老年男子。他说，等到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在家中坐牢服刑，有门不能出，有路不让走的时候，他再来收钱。当时村里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但是一年多之后，大家都才明白过来，知道这赊刀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到了2020年的时候，疫情大爆发，1月份武汉封城，紧接着中国各地各省也都纷纷封省、封城、封村，这时村里人才想起去年赊刀人的话。而这位赊刀人最后有没有再回到村里去收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五，2020年的又一次出现。而赊刀人最近2020年的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的10月22号。中国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城南出现了一位赊刀人，说两把菜刀138元，当年不收钱，明年才收钱。有人解读说，赊刀人的意思是指如果明年活着就给钱，如果人没了就没了。也有人解读说，赊刀人的意思是指如果明年还活着，等着他来收钱的人就是积了大德的人。以往赊刀人的趁余时间跨度很大，往往都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到2020年就很特别，直接就指向了隔年，也就是2021年。2021年7月河南特大水灾之惨烈，牵动全国人民的心。2021年这次河南特大暴雨水灾导致了大批民众重大死伤，由于中共有意隐瞒真实死亡数据，惨重而巨大伤亡人数成谜，从这方面看确实是应验了去年2020年赊刀人留下的谶语。六，今年2021年赊刀人的再次出现。2021年7月24号，网友表述，在724那天早上，网友父亲在微信说，今天碰到一个几十年前没有见到的赊菜刀、剪子的客人，说明年八月下雪再来收钱，不下雪不收钱。父亲还说，这还是80年代初见过的，这次来只是不挑担子，骑在摩托车上吆喝了。网友的家乡在鄂北，也就是湖北的大别山边缘，红安县和河南新县交界的地方。八月下雪意味着什么？那是三伏天呐，天气应该还是非常炎热才对。你看今年七月份，中国大陆各地到处都是高温警报，这句谶语似乎在警告中国人，明年的天象依然很反常，灾祸更加严重。今天出现在网友家乡的赊刀人是不是去年河南新县的那位，不得而知，但是连续两年赊刀人都出现在河南、湖北交界附近，这样的事情历史上真不多见。而且今年的赊刀人和去年2020年河南那位阐述的时间紧迫性是一样，同样直至明年且不含糊的，一样打破了赊刀人谶语跨度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惯例。这样看来，整个人类的日子在末后时期只会越来越难过了，灾难不会少也不会小。具体谶语所说的明年还会发生什么大事，我们拭目以待吧。 三，赊刀人到底是谁？赊刀人到底是谁呢？其实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奇人，只不过他们都是以普通人的面貌出现，而他们讲述的话却远超出了那个时代，并且最终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每次世道变迁前都会出现赊刀人，目的就是用谶语的方式给世人以警示。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这两类人。一是在我们地球上有很多接近人类空间的神，比如老百姓常常说的土地、山神等等。有许多带功能的修炼人发现，部分神秘赊刀人其实就是他们变化的。土地山神形象可不是千篇一律，都是像电视剧里面表演的古装老头，那只是土地山神的部分形象之一。如果真用古装老兽形模样出现在现代社会来教化世人，那样民众只会把他们当作搞怪娱乐节目，变成笑谈，而根本不具备教化世人的严肃性。因此他们往往会变化成现代人装束来点醒世人，从而留下故事。这种变化对神来讲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也符合现代人观念，利于教化众生。这里顺便说说师尊和土地山神交集的故事。记得师尊早期带着弟子在中国大陆亲自传法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一个山头，遇到一位中年妇女模样的人，手里挎着篮子，里面装了几瓶水，微笑递给师尊与弟子，并不多说话，然后走没多远就消失不见了。其实他就是当地的山神土地所变化，特意来表示对师尊下士度化众生的敬意。二就是另外有部分赊刀人是鬼谷子传人。鬼谷子相信我们都听说过，用圣人来称呼他是错不了的。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各国的军政事件中，号称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是战国时期最神秘的一个人，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春秋战国时期众多风云人物据说都是出师于鬼谷子门下，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他的几个弟子庞涓、孙膑、张仪、苏秦，这几个人却以天下为棋盘，诸侯为棋子，纵横捭阖了一部战国史。徒弟们都如此出色，鬼谷子他作为师父，自身自然也是非同凡响。赊刀人言传自己是鬼谷子的传人，明摆着告诉世人自己有着鬼谷子的部分绝学，那就是预言。四，赊刀人出现的终极意义。这些赊刀人近两年频繁重现河南湖北交界处的街头，其实就是告诫常人地球末后的真正的大灾难、大淘汰很快就要到来了，人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来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神不能显现在人间直接告诉人真相，告诉人如何做选择，这就破了人间的谜，不允许这样做。人类只有从道德上入手，回归传统，回归对神的信仰，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洗净人类道德污秽，真正明白做人的生命真相，同时远离中共恶魔和共产邪灵，才是唯一的自救之路。
去去来来第几声，方干之金矿禅师旧愿，作者仙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承认有神存在的，可是对于轮回却很少有人提及。特别是今天受无神论的影响，很多人根本就不敢涉及。唐代诗人方干写过很多有关轮回的诗句，这首金矿禅师旧愿就是其中的一首。全文28个字， 姑娘散题如有恨，庭花含笑似无情，更名变貌难休息，去去来来第几声。姑娘散题如有恨，庭花含笑似无情，此句简单的句子对今天的人却不好理解。表面意思是指布谷鸟没有规律的叫声，仿佛是心中对诗人有恨，门庭的花看上去在微笑着，又好像对诗人没有一点感情。散题是指没有规律的叫声，此句其实只是一个比喻，牵涉到的却是万事万物，是一个理。诗人所讲无非是一个缘字，有的东西与我们前世有缘，所以今生有报恩的，也有报怨的，有对你好的，也有故意刁难你的。而也有的事物前世与你毫无关系，则今生会对你漠不关心。今天的人如果入到布谷鸟和花的具体问题上去分析，就进入了误区，永远也搞不明白古人的真实意图。更名变貌难休息，去去来来第几声，此句的解释也是非常简单的，大意是每一世都会改换名字和相貌，一刻也不得闲，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转生了。诗人在矿禅师旧院写这首诗，应该是就地重游，也就是说自己的前世或许就在这里做过修行人。方干因相貌丑陋而被朝廷拒之门外，虽文采出众，也只能终老无功。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到，诗人是明白了自己的前因后果，更名变貌所言，或许是指自己的前世应该是非常漂亮的，与今世的丑陋是相对的。为什么今世会变得丑陋而不得朝廷重用，是因为前世的因果报应。能够看懂前世因果，对于今世的那种不公也就释然了。今天的很多人为什么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许也是前世因果所致吧。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乐观地面对人生，才是诗人要告诉后人的吧。那些今世无恶不作的人，有没有想过如何面对自己的来生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